经文记在马太福音十六章，看第一节到第四节。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一到四节。
法利赛人和撒都赛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质，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一个邪恶的有了你的试探求神迹，除了约拿和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耶稣就离开了，他们去了。
好，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呢，就是这一段小段。那么，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来求耶稣显神迹给他们看。其实，在这个前面，我们看十二章里面也有，他们也求过同样的事情。十二章的三十八节，我们可以看。当时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说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但主耶稣责备了他们。现在主耶稣用同样的话来责备他们：除了约拿的神迹，没有别的神迹给你们看。今天很多不信的人，他们也会像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他们通过求神迹说：“你给我一个神迹看，我就信。”用这样的方式来为自己的不信找借口。但是只要我们不带着偏见去判断的话，我们会看到你这样的借口是站不住脚的。主耶稣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记号，足够的信息，足以让人信服。如果我们信服的话，那么约拿的神迹就会成为我们得救的盼望。好，我们分享之前还是求主来帮助我们。好，我们看现在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来试探耶稣。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都是宗教领袖，但他们是两个不同的派别，彼此是矛盾的。法利赛人给圣经添上了一些内容，添很多轻微戒律是他们自己加的，然后他们把不遵守这些人为发明的人，他们把这些人都认为不对不圣洁。而撒都该人呢是另外一派，主要可能是祭司什么的，他们删掉了圣经的很多教导，他们否认死人复活。所以后面我们使徒行传里面可以看，保罗在传讲死人复活的时候，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起了争论了。但是现在这两种人他们一起来试探耶稣，好像是为了打击耶稣，他们之间可以暂时放弃双方的仇恨敌对。耶稣对他们造成的威胁超过了他们的教派对立那样的威胁。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人本来有矛盾的人一起来反对神的福音，为了反对真理，他们相互之间可以妥协，可以暂时放下自己的立场，因为他们只是为了自己能够赢，为了赢可以不择手段。但是神的儿女不一样，我们的立场确定的是绝不会妥协的，不会为了实现打垮对手的目的就跟另外一个对手妥协，不会搞那种政治上的所谓的拉一派打一派那样的做法。其实对真理来说，只要不一样的那都是谬误，都是错的。人所喜欢的那种拉一派打一派在属灵的事情上是没有可能的。我们绝不会因为现在不信的神的人很多，无神论泛滥，我们就去跟那些在圣经上加添什么的人跟他们站在一起，跟他们联合。可能在一些今世的事情上，慈善的事情上，你可以跟他一起做，甚至不信的人你都可以跟他们一起，但是在信仰的事情上绝对不会有丝毫的妥协。如果都是基督徒，那么基督徒之间也可能会有分歧，但是在核心的问题上大家是一致的。如果不一致的话，你就不是基督徒了。但是面对那些在圣经上增添或者减少的人呢，可能我们不愿意去扫了对方的面子，但是如果说起我们盼望的缘由，我想基督徒 必须站稳一个立场，我们会坚信坚持唯独相信耶稣基督得救，绝不是靠教会的功德，也不是靠圣徒的代求，不是靠圣餐，不是靠洗礼，凡是天上这些东西那就是假教师。不管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和那些信天主教那些虚假信仰的人，我们跟他们是多关系多么好的朋友，可以怎样一起去做一些公益的活动，但是我们绝对不是为了那种属肉体的合一，形式上的合一，就在真理上去妥协。我们反对无神论，但是绝对不会和假教师一起靠他们的逻辑，靠他们的力量去反对无神论。神的征战是不需要我们人为的智慧的，神给他儿女的命令是用爱心说诚实话，把真理讲出来，神自然会用他的能力随着，不需要到处拉人头，不需要靠人的势力，靠人多。如果教会一旦陷入依靠人多依靠人的势力的话，那教会很快会衰败。历史上很多时候教会会依靠大的团体甚至政权，但是这样一来福音征服人心的力量在哪？我们靠的是神的福音对人心的作用，而不是靠外力强迫别人信。那些敌对神的人，他们认为靠着人多就可以打败真理，他们会到处拉人头，显得力量强大，好像来势汹汹来反对福音，而且他们可以不顾相互之间的分歧，可以结成统一战线，他们凭借着他们的资源可以构成各种各样精妙的手段来攻击福音。但是这样的计谋从来没有成功过，因为他们是凭着人的智慧去跟神征战，肯定是必定失败的。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19世纪到20世纪西方的政治上分成左派和右派，相互之间杀来杀去的，但是对基督教都是一个态度，都是非常敌视的。但是这些人现在这些左派右派都垮台了，神的福音却站立住，仍然在拯救一代又一代人。好，我们来看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他们是怎么来攻击耶稣基督的。他们要求主耶稣从天上给他们显一个神迹。我们看英文的话，这里神迹其实是 sign 记号兆头象征，他们想要看的是一个记号，表明耶稣的身份。因为耶稣自称是神那里来的，所以他们要求耶稣显一个兆头，显一个记号来证明。但是他们这样的请求并不是真的想要去搞清楚怎么回事。经文说得很清楚，他们来试探耶稣，他们是要 找把柄攻击耶稣，他们的目的不是去求真，而是要来攻击。所以就算有真的有耶稣显了一个记号，从天上一个神迹作为记号给他们看，他们也不会满足，而是会发明别的做法。就像之前法利赛人面对还有文士，他们面对主耶稣赶鬼是毋庸置疑的是神迹吧，显出耶稣的能力。但是他们说什么？他们说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你即使给他看了神迹，他会有他的说法，因为他心里不愿意相信，他心里是和耶稣基督为敌的。今天很多人也和这些宗教领袖一样，他们想要攻击基督教，他们就说如果给他看神迹他就相信。圣经里确实记载了很多神迹，我们看四福音是有很多神迹，但是这些神迹是为了教导属灵的道理，为了教导神的拯救。这些人他们不明白属灵的事情，他们看这个神迹就把基督教当作是民间那种跳大神一样的，哦，你有这个灵不灵，灵的话就信，那样的逻辑。所以他们就用同样的逻辑来攻击基督教，攻击福音，为自己的不信找借口。显然这样的人他们不知道我们在信什么，他们不知道罪，也不知道罪的赦免是多么紧迫多么必要。他们对我们说要看神迹，就好像你跟人讲守株待兔这个比喻这个预言的时候，听的人说你让我看到兔子撞死在树上再看一遍我就信，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关键在于这个预言的里面给我们讲述的道理不在于那个撞树本身呢，事情的道理摆在这里，你不需要去撞那个再看见兔子撞树， 这个道理也是不会改的，正常人你都能够明白，非得要去说我再看见树那个兔子撞死在树上的人，那估计要么小孩要么是就是专门为了作对的。还有他们这样的说法，说让我看见神迹我就信，也好像是一个人他有病但他不觉得自己有病，然后他去找医生跟他说，那个医生是自己得过那病，然后那病好了，医生知道用什么样的药，那医生跟他说用什么什么药，他说我不相信，你让我看到街上哪个地方冒个火山爆发我就相信你。他好像觉得不管是病也好还是药也好还是什么火山爆发，其实对他都没有意义，他就是要来杠一下，他就是不愿意来信从这个事情。那么这些人他们需要的是什么？他们需要是认识自己，然后才有可能去明白圣经里面神迹的意义。那么他们的要求，他们要看神迹，这样肯定显然是不合理的。那么我们看主耶稣怎么回应那些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主耶稣说，你们不是很聪明的人吗？你们知道分辨天象，你们能够分辨天象，但是你们看不出来现在的神迹。晚上天发红你们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有风雨。这些你们在大自然的事情上你们还挺精明的，为什么在属灵的事情上就好像完全没有脑子的一样呢？好像丧失了理性，什么都认不出来，无头苍蝇一样。主耶稣说了，他们有这时候的兆头记号可以看。在整段经文中的神迹其实都是说的兆头记号，都是在那个词，你们有这些东西可以看。首先我们看关于基督的身份，已经有很多神迹可以证明了。主耶稣到世上的时候，他行了瞎子看见、瘸子行走，还有长大麻风的捷径，聋子听见、死人复活，这些神迹足以证明主耶稣就是神所差来的那位救主。以赛亚书里面曾预言说，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也就是说，神命定的那位救主来的时候会有这样的神迹作为记号，而主耶稣确实开了瞎子的眼。我们知道他开瞎子的眼不是一次两次，而且他的医治不是说像人一样，人的医生要给些药，还有一些跳大神的要做搞法事搞一番。主耶稣的医治是马上就奏效，他一摸了，他一说话了，马上就实现，显然是超自然的。而且相关的消息不是说只有一两个人知道，传开了都是。当耶稣基督讲道的时候，很多人不理解耶稣的教导，就说他是被鬼附的，但是同时有人站出来说，这不是鬼附之人所说的话，鬼岂能叫瞎子的眼睛开了呢？甚至还有人更进一步，当拉撒路死后耶稣哭了，有人就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他们甚至因为耶稣基督开了瞎子的眼睛，他们就相信耶稣基督能够叫这个人不死。既然他能开瞎子的眼睛，就证明他是神所应许的那位救主，既然是神所应许的那位救主，他就能够叫这个人不死。我们看同样是宗教领袖法利赛人，有一位尼哥底母，他就是凭着这些神迹，他认定耶稣基督就是从神那里来做先生做教导的。他说，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但是尼哥底母看出来了，很多犹太人的百姓看出来了，这些宗教领袖他们好像是看不到一样，他们没有因为这些神迹就像尼哥底母那样断定耶稣基督是来自神。相反，因为耶稣的教导和他们一贯的看法不一样，他们就恨耶稣，想要对付他，所以起来试探他，求耶稣从天上显一个神迹给他们看。他们仿佛是说，你行给众人看的那些神迹对我们来说还不够，不能作为神的兆头，不能作为神的记号，我们要的是我们想出来的那种记号，神说的不算，要按照我们的心意来才行。 我们看到尼哥底母来找耶稣，他是为了得到教导，但是他们呢，他们不是来受教导，他们只是为了攻击耶稣。现在那些叫着要看神迹的人也是一样的，他们敌视基督教，他们反对福音，他们认为自己很好，自己很正确，所以他们用异教的思维拿神迹说事，他们说如果看见了神迹我就相信，但他们其实是口是心非的。他们要这么说并不是真的看神迹，更不是会因为神迹而顺服，他们只是为自己的不信找借口。你看我要的神迹基督教没有，所以我不信就是合理的，显然这是自欺欺人的。对于文士、法利赛人还有撒都盖人这些宗教领袖来说，他们已经有了足够的记号，这时代的这时候的记号已经有了，这些足够的记号让他们确信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 不管是一般人还是宗教领袖，都有人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如果他们没有偏见的话，他们也将不得不承认耶稣就是神那里来的。耶稣说他是基督，不是在撒谎，但是他们打定了主意要攻击耶稣，所以这些记号这些证据对他们来说通通都不管用。所以我们可以断定，就算是给他们看了天上的神迹，他们又会找各种各样的借口不信。就像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他们遇到了一点点困难，他们就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他们可是经历了出埃及的神迹啊，经历了过红海的神迹啊，然后在他们这样抱怨神这样试探神之前，他们还刚刚吃了玛纳，就是那一天他们还吃了玛纳。他们之所以能够存活，他们的粮食就是靠神降下玛纳，就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们一边享用着神降的玛纳，一边怀疑神的美意，一边怀疑神是不是在他们中间，说神领他们出埃及是要让他们在旷野里面渴死。如果有人，如果人的头脑还正常还保持理智的话，根本就不应该这样质疑。你都可能那个你刚刚吃进去玛纳没多久你就来这样抱怨吗？那玛纳是完全是神迹啊，天上降下的食物，不是人间有的，而且是在旷野里面谁给你？每天准时的都有玛纳给你，但吃饱了嘴一抹不管了，说耶和华真是在我们中间吗？所以这完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但是现今很多要看神迹的人，他们不也是一样的思路吗？你们其实有很多这时候的记号你可以看，你看到历史上很多人处心积虑的要消灭基督教，他们成功了吗？从前逼迫那么严重，基督徒就被压垮了吗？是什么支撑着这些宣教士，支撑着这些信徒花费人力财力甚至付出生命去帮助那些远在万里之外素不相识的人？你们解释不了，所以你们就笼统的说一句，哦，宗教的力量，或者你干脆就不去想不去管了。我告诉你们，这是神的力量，是神跟他们同在，是神改变了他们。这些人他们都曾经和大家一样都是自私自利的罪人，但是是神改变了他们，让他们成了新造的人，有了神的爱心，所以他们才能够舍己为人。他们所做的很难的事情，在人看来好像是无法完成的事情，因为有神的同在，所以才成就了。当然这也只是外在的记号，是神的能力展现在别人身上出现的结果，对我们来说可能不是最有说服力的。你可以找很多借口来为自己开脱，你可以找很多借口来解释这些事情的原因，但是有一些记号你是没办法否认的，那就是我们自己身上的记号。我们听了神的福音，神的话语直指我们的内心，圣经讲神的道德律法我们还挺认可，因为那是人共同的道德嘛，我们没办法否认。但是圣经说人全然堕落，根本没有办法遵守这些道德律法，然后我们就不高兴了。凭什么我又不偷不抢，怎么就全然堕落，怎么就是罪人？但是随着你仔细的去考察，你就发现圣经把你的情况讲出来了。圣经说不可杀人，你说我没有杀人呢、啊、 但是按照圣经的标准，恨人的你就已经犯了杀人罪。有人惹怒你的时候，你真想拿刀把他砍一百刀。你之所以没有干出来，是因为社会约束的结果，不是你不想干。圣经又说不可偷盗。什么是偷盗？你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占为己有，那就是偷盗。你说我从来没有这么干，那可能是你没有机会而已。有多少人面对利益，面对金钱的诱惑，敢说自己一定坚持得住？如果稍稍弄虚一假，弄虚作假一下就可以赚到一笔钱，你是不是很想干？是不是已经这么干了？我们现在看网上有很多发单的，让人写买家的评价，那给你一块钱，然后你就把那个评，他发给你一个模板，你就把那个评模板发出去了，就当作是你自己写的，是你真实的买家评价。这样是不是偷窃？是不是在做假见证？可能我们会找借口说大家都一样嘛，都这样嘛。但大家都这样，罪就不是罪了吗？如果大家都得了流感，那么流感就不是病了吗？你还是会不舒服啊，还是会发烧啊，甚至有些人会流感也会死人的。我们在那儿抨击说那当官的贪官多坏，但是我们如果有机会呢，为了一块钱发假消息，跟你为了一千万去巧立名目搞各种各样的然后贪污公款，那有本质的区别吗？都是偷窃啊。我们做的很多事情，我们的良心都告诉我们那个不对，不应该，但是我们还是去做了。良心的不安抵不过现实的利益，很多事情你明知道不好，甚至就是对你今生的利益都有坏处，你还是去做，你还是控制不了自己。我们沉溺于这些罪中之乐无可自拔，可能我们曾经痛下决心我要改，要改，但是就是改不了，一次又一次立誓，一次又一次的违背自己的誓言。现在圣经说了，凡犯罪的就是罪的奴隶，这话说到你心里了，你不得不信服了。但是面对这样内心的证据，内心的记号，你还是不愿意信服，你不愿意相信一个外国的宗教是真的，你不愿意相信一个对你今世的利益可能有损害的宗教，因为如果一旦成了基督徒，你很多事情不能做了。所以你像一个像这里的法利赛人或者撒都盖人一样，面对这时候的记号，你假装看不见，你找借口要别的记号，要看你自己想要的记号，可能神甚至迁就过你，在你嘴硬说要看什么什么记号的时候，神真的给你看了那个记号，但是你诡诈的心里还是不愿意信服，你还是找别的借口。如果你继续这样下去会是什么结果？你是自己不愿意信服，不愿意来寻求圣经给你开出的药方，那解决的办法，你反倒编造谎言说自己没病，那么可能神会放弃你，不再理你了。就像这里耶稣说，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迹，没有神迹给你们看，除了约拿的神迹之外，然后主耶稣就离开了，不管他们了。如果你怀着邪恶淫乱的心来对待神的呼召，那么你的结局就是那邪恶淫乱之人的结局。让我们再看用什么样的记号给你，这是神的主权，是神按照他自己的智慧，他来选择给我们看的记号。神比我们聪明，他知道怎么对我们最有益，他给我们看那些信号足以让任何一个保持理性的人，一个没有偏见的人，让人信服。神的信号不管是通过这个世界他的护理之功，因为神掌管的一切嘛，他可以让很多事情让你看到他在掌管。他的信号有时候就是在护理之功中的信号，他通过掌管一切来给你信号。也有可能神会用神迹来展现，当然现在我不知道，古代是有的。不管他用什么样的记号，这是他自己的主权，是他决定的。神做工他不是要迁就我们人的情绪，不是说人突发奇想想要什么他就都满足，他是神，不会被我们牵着鼻子走。我们看摩西的时代， 他用天上的神迹来让以色列人信服。那时神借着摩西赐下律法，然后在西奈山，西奈山是一座物质的山，能够摸得到看得见，那个时候有闪电雷鸣，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和说话的声音，以色列人看听见了，他们就害怕，都求神不要再向他们说话了，因为他们是罪人，没有办法直接面对神，受不了，没有办法面对那位施行公义审判的主。那个时候这些神迹这些记号展现了神的威严，神的可怕。那个时候神没有选择用开瞎子的眼这样的神迹，但是到主耶稣的日子，神就用先知所预言的神迹来证明耶稣的身份。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神迹，瞎子看见，聋子听见，麻风病人洁净等等，这些神迹，这些神迹表明耶稣来是要施行拯救，是神施怜悯。但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对这些神迹好像没看见一样，他们还是要求主耶稣基督你从天上显一个神迹给我们看。这有什么意义？弥赛亚救主来不是来施行审判的，他是作为救主来的，他不是要展现神的可怕。在摩西的日子已经展现过神有多可怕了，现在主耶稣来是展现神的慈爱怜悯。神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本身就是神的怜悯达到了顶峰，神不会受人的摆布，何况这些人明显是敌对神的，神更会听他们的了。我们这个时代神的记号更是显明，他的拯救是属灵的拯救，主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而是属灵的国度，是在人中间，属灵的人中间。现在神的启示已经完成了，不需要那些外在的神迹再来证明耶稣和使徒的身份。所以现在神给我们的记号就是在人身上，在人心里面。如今相信耶稣的人不是来到那看得见摸得着的山，那个西奈山，不是来到那个物质的山，相反圣经说你们来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摩西时代的那些神迹并不适合福音时代了，如今在现在的状况是，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我们需要看的兆头，那个记号是在我们心里面。神的话语会对你的心，对你的良心说话，来显明这就是来自神的话语。如果你还硬着心去抵挡，去像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一样，那么你们一定会落得跟他们一样的下场。我们看到这些人，他们后来杀死耶稣，几十年之后，可能就三四十年之后，三十多年之后，耶路撒冷就被毁灭了，这是神的审判，神用罗马军队来毁灭了耶路撒冷，这些教派都不存在了，大屠杀呀，更不用说这些人的灵魂，如果他们后来没有悔改，没有得救的话，他们的灵魂仍然在地狱里面，直到现在。所以绝不要想着去向神求什么记号，求什么神迹，他要用什么样的记号来带领你，那是他自己的主权。我们需要的是好好对待他已经给我们的记号，这是他的主权，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那么他给我们的我们应该好好对待。如果他的律法刺痛了我们的良心，显出我们就是圣经里说的罪的奴隶，那么请你按照圣经所说，用罪人的身份来获得神在圣经里应许给罪人的拯救。也就是说相信耶稣基督，那么他定十字架的功效就显在你身上，你就罪得赦免，出死入生了，成为新人了。我们很多人都是聪明人，跟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一样，我们在大自然的事情上是很聪明的，我们懂得根据天象来分辨天气， 很多人对世上的学问是很在行的，但在属灵的事情上为什么就这么迟钝，还这么顽固呢？医生能够通过各样的迹象来分辨出得了什么病，判断疾病，同样属灵的疾病也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迹象就表明出来了，那么为什么我们还硬着心不接受，找各种借口来开脱，不承认我们患了罪这种病？请你对照圣经看看神要给你的兆头，你不要 去寻求自己想的那些兆头。如果神给的兆头你去轻看，非得看到自己想出来的那些兆头，那么你不是在寻求，你是假冒伪善，在虚伪，用这样的事情来给自己给你的不信找借口，是你根本就不愿意信，你故意这样来抵挡。但是凭我们请你要用理性用理智来对待，不是要凭情感，不是要凭着今生的利益，不是要凭自己的偏见，你凭着理智来对待，你会看到神给的这些记号已经足够让你信服。圣经是神的话， 神在借着圣经对你说话，在呼召你，你的罪已经在身上展现出来了，罪的后果已经开始让你痛苦了，那么你为什么还要抵挡还要拖延？邪恶淫乱的时代是必然灭亡的，因为主说了不信的必被定罪，既然不信的必被定罪，那么信的呢？圣经说了，神应许了信的人有永生。即使你属于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但是神仍然留了约拿的神迹给你。约拿在鱼肚子里三天三日三日三夜，也就是指象征着耶稣基督他的受死复活，这就是福音。福音就是所有罪人的盼望嘛，约拿的神迹就是所有罪人的盼望，即使你是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之人，虽然你跟神作对很久了，你跟神为敌，但是他的门还没有向你关闭，只要你来，那么凭着约拿的神迹，凭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你就可以得救，你相信耶稣，你就是得救的人，你可以来试试，只要你信靠他，你的罪必然得赦免，你他必定会让你成为一个新人，成为你之前想都想不到的人，你得救了，你重生了，你会有新的喜乐，你会变了一个人，那么最终你会去往天上，跟他在永恒里面永远的住在一起，在那里再也不会有罪来折磨你了。只要我们醒过来，我们的灵改变了，那么我们一定恨恶罪，我们在地上的时候还在住在身体里面，那么还会受罪的折磨，但是在天上再也不会有罪了，我们快会在会永远圣洁，在主的面前敬拜赞美，享受他创造的美好的新天新地。那么现在主还给我们机会，请我们每个人都珍惜，免得他像对待这些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一样，主耶稣不跟他们纠缠，拒绝他们就离开了。世上有些人还活着，但是他们已经没有机会了，所以请你们珍惜现在拥有的机会。当你回去的时候，你可以在车上就向他祷告，甚至你现在坐在座位上，你就可以向他祷告祈求。作为一个罪人来信靠这位救主，那么你就得救了，他是罪人的救主，他一定医治每一个到他这里来的人，他总不丢弃。所以我愿我们都认真的对待神已经给我们那些记号，我们求主在你们心里大大的动工，激励你们来相信他，相信耶稣基督必然得救。好，我们来唱第一首赞美诗，我们唱第34首，我们做最后的祷告。好，今天聚会就到这里。